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时分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准时见面的时间了，感谢你的到来。在这个节目里，我和你一道结识了许许多多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来到中国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西方宣教士。最近我们的节目一直为你介绍的是瑞典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传扬耶稣基督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从中国离开虽然已经几十年，但是路德回到中国的愿望一直放在心底最深处。这一次神成全了他许久以来的心愿，路德和家人的脚踪又踏上了度过自己童年的这片土地。欢迎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但是最近这几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了方便旅游，中国政府在当地修建起了高速公路和机场。我设法联络好一家旅行社，答应为我们这个小旅行团安排妥当我们希望去的旅游线路。路德奥德兰德旅游团特别的云南之旅就此拉开了帷幕。飞机抵达昆明机场，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孩杰妮来机场接我们。她自我介绍说是我们在昆明旅行期间的导游。听到她的名字，我猜她一定是来自云南西南部一带的傣族姑娘。于是我试探着问她是不是傣族。姑娘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我接着给她说了几句傣语，姑娘听后高兴极了。杰妮很好奇我怎么会说傣语，我简要告诉了她我的故事。听完我的故事，姑娘兴奋得不得了，她告诉我她的老家离木水不远，她的一个同学家就住在孟买，当年日本人关押我和父母的地方。杰妮答应我会给她的老同学打电话，等我们快到孟买时开车来接我们，为我们做导游。汽车行驶在宽阔的路上，我看着窗外，完全不记得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这座城市的变化太大了。道路两侧是拔地而起的办公大楼和居民楼，以及许许多多现代化的购物中心，街道两边挤满了骑自行车的人群。下午我们来到市中心四处逛逛，春城昆明正值春光明媚，公园里四处绽放着樱花、桃花和各式各样的美丽花朵。我和丈夫走进一个购物中心，在儿童游乐中心跟前停了停，几个孩子友好地围上来，对我这个会讲汉语的老外充满了好奇。他们带我去见他们的妈妈，商场的一个售货员。我请他告诉我怎么样去往报国街。56年前，我和妈妈曾经在那条街上住过一小段时间。你是说报国街吗？孩子妈妈兴奋地回答。你可算是问对人了，我小时候就在那条街上学，但是最近几年那条街已经面目全非了。 他指着一大片挤满了高层建筑的广场对我说，就在那儿，但是你要想看的老房子都被拆迁了。当天晚上，导游杰尼带我们去了一家傣族家庭式餐馆就餐。我们坐进一个小包间，餐桌旁摆了一圈矮凳子，看到我坐着很不舒服，导游为我搬来一张高一点的。闻着从锅里冒出的熟悉的香味，我的思绪仿佛回到了50多年前。感谢上帝，我终于回到中国的家了。第二天，我们破晓就起床，搭乘飞机前往丽江。旅行社安排导游约翰来机场接我们。美丽的高原景色和玉龙雪山白色雪顶的剪影让我们惊叹不已。老街两边的木质建筑，狭窄的鹅卵石街道，街道边上的小水渠里缓缓流着从雪山上引来的河水，两边是熙熙攘攘的商贩，这一切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情趣和活力。1254年，元世祖忽必烈给这座城市命名为丽江，意思是美丽的江，因为距离丽江城不远处的石鼓镇是长江的第一湾。丽江自古以来就是纳西族人的聚集地，纳西族人有着和汉字书写体系完全不同的古老文字东巴文。20世纪20年代晚期，我的父亲卡尔收藏了一些几百年前流传下来的东巴文手稿，这些手稿是写在一张张柳树皮压成的稿纸上，被装订成册的。后来爸爸把这些手稿赠送给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这些手稿至今还珍藏在博物馆的金库里。离开悉尼之前，我设法联系上了宣科教授。宣科教授是在纳西族文化和音乐方面举世公认的学者。我们一到丽江，宣科教授就来酒店看望我们。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父亲的照片给宣科看，并告诉他父亲生前对纳西文化怀有着浓厚的兴趣。宣科教授回应说，外国宣教士在当地文化的保存上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他说他自己小时候也在教会学校里读书，是一名基督徒，虽然因为信仰坐牢多年，但是在内心深处对基督教和外国宣教士抱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宣科教授热情邀请我们光临当晚的纳西音乐会，我们被当成贵宾安排坐在第一排。我们一边喝茶一边欣赏舞台上五彩绚烂的民族服装，听着由各种古老的丝弦乐器、打击乐器和管乐器演奏的纳西古乐。古乐的演奏者则从19岁到91岁不等。在演出正式开始之前，宣科教授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对我们一家，特别是我重返我云南的家，我童年时候生活的地方，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夜晚。纳西古乐会结束，我们仍然依依不舍。临别，宣科教授说，愿上帝保守你们旅途平安。我们搭乘一架大约只有20个座位的小型客车一路向南，目标云南大理。沿着河谷的小径，穿过富饶茂盛的农场、果园和香蕉种植园，小型客车在洱海北端的一个集市停了下来。集市好热闹，关在笼子里的活鸡，闹哄哄的小猪，成堆摆放的衣服和布匹、水果、蔬菜、辣椒。看到这亲切的场景，我的思绪回到了大约60年前。爸爸带着我去乡村集市和乡亲们分享福音的画面。上帝是何等的信实，就在我出发前，我祷告神，求神给我安排一位基督徒的导游，而现在站在我旁边的约翰就是一名基督徒，而且他还是大理出生的白族人。 约翰弟兄整天乐呵呵的，随时都想着要帮助我们。那天在旅店，就我和他两个人坐在院子里，一边说话一边聊天。约翰对我们一行很好奇，就问我，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的？你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我告诉他，因为这里是我的家乡。我还对他说，我来之前祷告上帝赐一个特别的导游给我们，我相信你一定是一名基督徒，对吗？他警觉地看着我，看上去还有些害羞。慢慢的，他把眼睛移到地上，轻轻地点头，是的，我是基督徒，但是很惭愧，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教堂了。您也知道，做我们这一行要照顾客人的时间，没有办法经常去教堂。我坚信大理一定还有教堂存在，于是请求约翰能否带我们去最近的一个看看。约翰写了条子给我，上面注明了教堂的方位和准确地址。很快，我们团队的所有人就走在大理古城的街道上了。
30岁出头的朱醒魂，从家乡顺德出发，前往印尼宣教，成为中华国外布道团第一位被差遣往印尼拓荒的宣教士。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燃亮的一生将为你播出生命见证，宣教火加成传，千万别错过。
出发中国前，路德求神安排一位当地的基督徒做导游，神平安带领他们来到云南后，又派约翰这位基督徒弟兄带领他们要去的地方。中国之行，路德还将蒙神怎样的祝福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
有一条路是通往天堂的路，有一条路是奔向永生的路，有一条路是迈向光明的路。虽有坎坷，却是最美的路。这条路是主陪伴走的路，这条路是主爱奇妙的路，这条路是主引导走的路。是铺满鲜花充满恩典的路，我愿踏上这条奇妙的路，这条路上有阻碍的祝福。荆棘里虽然也会牵绊，靠主能力得胜一切试炼。